欢迎收听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计划线上趋势讲堂。本节目由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金融科技发展基金监制，台湾金融研训院芬恩特创新聚落规划执行。为掌握科技发展与金融创新应用的趋势及培育金融科技人才，节目邀请产学研专家分享金融业务创新趋势，同时针对营运模式提出卓见。本期节目涵盖六大主题，包括行动支付、金融科技人才、金融大数据分析、保险科技、云端科技运用以及 DeFi 未来银行，希冀建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协助金融产业金融科技化及促进人才升级转型。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线上趋势讲堂，我是芬恩特创新俱乐部何雅娟，下班时间透过轻松的方式跟大家谈谈金融科技趋势。
今天的主题呢是大数据分析，邀请了 KPMG 的顾问部张慧欣资深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掌声欢迎协理。
谢谢
协理，有花样20年的银行经历，还有顾问的服务，我们看不出来年纪。
有，
这个岁月没有在你脸上留下痕迹。
有
。那协理呢？他是很熟悉这个银行的作业流程，那包括呢，特别是在我们信用卡，还有在消费金融这部分，还有呢征收信的这个流程，这也是很多数据在应用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主题喽。今天的主题呢是大数据分析，那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
大数据其实基本上来说，它就是很多是在强调它的数据量，也就是说我可能资料量很长，或者是我的资料量很大，就是很多笔的意思。那其实在这个大数据来讲，其实从决策的层面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洞察。那为什么要用数据来做分析？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让有一些证据来作为我们决策的一些基础，来去做后续的那个决策。那其实在整个数据分析的时候，它会经历到几个主要的流程跟步骤，那就会包括说我先做一些资料整理，然后把资料做一些排序跟做分类，那分类完之后，我会期望说它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预测的效果，那来帮助我们做最后的决策。那所谓的分类，就是在我们资料分析的阶段的时候，其实常常我们都会听到那个所谓的尿布与啤酒的这一个理论，那它其实就是在这些商品的关联性上面去做一个分类，去找出消费者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他会同时购买的东西有哪些。那另外还再举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说我有一个学姐，她是在行销的领域在工作，那她之前在传统零售业，他们就说他们有一个门市在小巨蛋的那个附近，然后他每个礼拜四的时候呢，销售女装的销售都会特别的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礼拜四也不是小周末，
对，
礼拜五才是 Happy Day， 那礼拜四是因为
呢，那时候每个礼拜四都会有球赛，所以说呢，当男性朋友们进去看球赛的时候，女生就在外面购物，所以说他们就利用这样子的洞察，他们先从看到他们的营销数据里面去发现到这个不同的一个现象之后，后来他们就去调整他们的新货上架时间，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女性朋友们在礼拜四的时候可以快乐的购买到新的商品，那为此就可以提供他们的营销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收入。所以这其实是在数据分析的应用里面呢，其实它就是从一个分类，就是我先针对我的这些客户他的属性，然后以及他来的时间或者是他购买的数量等等来去做一个分析，然后去从中去找到一些洞察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分析，来辅助后面的决策。
那我觉得球赛应该多办一点，让我们妈妈们或是女性朋友可以多购物一点，根据这些数据资料。
对，
好，那现在金融业的应用数据其实很重要，像刚刚的运用，那到底有哪些类型？那请协理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那其实主要会有几个常用的领域，其实包括说像决策类型的，那它决策类型会常常使用的面向有包括比如说企业经营策略的时候，它其实是要做分析的，那以及投资的策略，或者是说它在做行销市场调查跟一些经济环境总体经济分析，其实都需要仰赖一些数据的基础，那这是第一个面向，是跟策略比较有关的。那第二个面向呢，其实在客户体验跟行销的部分，因为其实银行有很多类的业务嘛，包括它的存款放款，或者甚至是信用卡跟财富管理这一些 不同类型的业务，那他要怎么样去提供客户比较好的体验，或是能够精准的去做行销？因为其实大家行销的预算也都有限，所以怎么钱花在刀口上也是要用数据来去替大家做一些分析，才能够得到一些相关的洞察。那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领域，其实它的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也就是在管理应用面上面。那在这个面向上有哪些呢？其实它就是包括说像风险管理，或者是我们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那以及像相关的人资啊，或者是采购，那甚至是现在很多的金融业针对法令遵循或者是稽核的面向，他们也开始去运用资料来去做一些分析，或者是把他们这些相关的资讯呢来去做一些收集跟后续的应用。
所以可以看到刚刚协理所说的，就是根本是每一金融业每一个部门里面都会用到这数据，都会用这个运用，
是
包括这个 HR 要面试的时候数据也都是很重要。
对，没错，因为包括他也要去收集一下说这一个人才他在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说像我们也会去搜寻一下他在社群媒体上面或者是有没有常常发一些什么很比较激进一点的言论啊等等的这一些资讯。那也有像比如说在金融业的话，可能在人才培养的时候他也会去查询一下联征的一些资讯的这些情况。
对对对，早期我们说会查这个联征的资讯，但现在大家要注意一下线上哦，这个现在 FB 或是 IG 这些有可能都是你的雇主会去做搜寻的资料的收集。
没错，
就像所以各位伙伴如果要转职这些部分可能要留意一下，要提醒一下数据现在很重要。
对，因为它都会留下所谓的轨迹。
是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请教，数据很重要，但是有些品质就是我怎么样拿到好的数据，我不管从行销端或是我业务端这边，我什么叫做好的数据，那怎么运用，我们请协理帮我们分享一下。
那其实在资料的应用上面来讲，因为我们讲到数据分析，那其实数据分析很多时候它就会仰赖到资料整理还有数据建模，然后到最后的可能有一些是视觉化，然后来辅助做决策。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大家最怕的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的这个面向。那其实从资料品质的定义上面来说，其实包括像我们怎么样去对资料在使用之前去做一些可能缺失值的处理，或是一些离群值，然后这些的分析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那在品质的面向上面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怎么去定义，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缺失多少 percent 的数据我要使用，然后跟我的哪些离群值我要删除，或者是说像我在分析的时候我要用平均数好还是我用中位数好，这一些的分析其实它是跟你的应用面有关的。举例来说，如果说我想要观察便利商店它的一些销售的情况的时候，或者我要观察我的金融业的一些整体的贷款啊等等这一些情况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项目是平均数比较好用。
是，
那因为你可以去化掉一些可能因为季节啊或者是某些特殊时点，比如说像缴税，像前日大家刚
缴
完
税
那个时期的金额，可能我的刷卡金额是高，但是是因为大家在缴税。那其他的时间点呢可能就会是各种不同的需求。那所以说在这个分析上面来讲，这个的分类就需要说仰赖你在实际在做资料处理的时候的一些细节。那从怎么去控管资料品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因为其实大家都是金融业或者是对金融业有兴趣的伙伴们在线上嘛。那其实在金融业有一个是所谓的巴塞尔资本协定，它就是 Basel 的这个规范。那其实它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有提到说针对资料的话它怎么去认定它的这个品质。
是，
它就会在意说你需要在当你在做这个资料，因为其实在 Basel 它是规定你的内部平等模型，也就是我们在授信上面使用到的一些模型。那但是它在规范上面来讲，它就是有三个很好的定义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它需要你的这一些资料呢要有 在处理的时候有以下三个原则，就是攸关性，还有完整性跟正确性。那其实什么是攸关性呢？攸关性就是说，因为像刚才讲的，在这个信用风险里面，它其实是主要是考量风险的角度，所以说你收集的资料要跟你这个业务的风险特征有关联。也就是说我不能够去拿一个与风险无关的资讯来做分析，因为它就没办法达到我洞察的目的。那第二个是完整性，是指说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如果说我是属于一个偏向比较稳定保守的这一些资料分析，其实它需要使用到的历史资料的时间长度是需要比较长的。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如果是做行销的这一类型的模型的时候，其实它因为它的变化是比较快速，所以说它需要它可以用比较短期的资料，但是它的模型可能更新的频率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是我们是应用在风险的领域上，其实有时候都会希望它不要一直变来变去，否则你会没办法追踪说它后续带来的管控的效果。所以说它在资料的长度跟你有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资讯上面来讲，就是所谓的完整性也是一个衡量的面向。那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正确性，所谓的正确性就是很重要啦，你需要明确定义你的这一个资料是什么。
是，
举例来说，像你可能需要的是逾期的情况，就是他在其他家银行的信用往来，那有逾期缴款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就需要定义好说你这个分析的时候你想要看的是哪一个维度。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其实要去检查一些资料有没有一些偏误的情况。举例来说，就像年龄这个，举一个大家比较生活化比较好描述的这个现象好了，假设年龄如果计算起来是负的，其实是不合理的。
年龄计算起来是负的，是指
就是说如果你输入在资料里面，或者因为以前大家在资料收集的时候，它可能都是打它是几年次。
对
对，那如果说以前早期没有做一些检核的时候，
是是，
可能有人打西元，有人打民国年嘛，
是是，
那其实你在加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去把这些资料做一致的标准化，
是，
或者是说有一些 A 产品它可能是用西元年， B 产品是用
民国年，有一些落差，
有落差的
标准不一。
对，那你这些在真正拿来做分析的时候，如果你是从不同的资料源去拿到这个资料，你要去检核一下它在不同地方的规则是不是有一致。对，这个就是它在这个资料品质上面比较明确的有这三个定义，
是要有关联性，
对，
正确，
对，
然后还要
完整，
完整，
嗯，
哇，所以大家在填资料的时候都要填清楚哦。
对，
但是又这样被就直接被来数据就做了应用了。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我们在填资料的时候都故意就不填了，因为也怕大家来侦测我的个性或是侦测我的行为轨迹。所以
但是像您刚才讲的这一个案例啊，大多是比较发生在行销的面向的领域。
对对对。
但是因为金融的部分其实有一大部分客户在跟我们往来的时候
需要完整的。
对，需要完整的资讯我才能够提供给你比较客观的分析结果。
对，如果要借贷款资料不完整，我实在没办法拨款给你。
或者是你能够拿到的额度就会比较低。
当然当然。
那大家当然就会尽量能够收集到比较完整而且正确的资讯。但是其实对银行来讲，它也需要去有一些相关的分析来去佐证说这些数据的合理性
是
跟它的真实性。
那我们接下来问的是说，那金融业我们实际的运用的方向还有它数据的使用，那到底怎么用，或好的数据来了之后我怎么让它发挥它的优势，然后帮助到企业它来做它的一个规划。
那其实金融业的资料啊，我们经过一个经过刚才讲的，因为它其实大部分在收集的时候是比较完整，而且大家在填写金融的资讯的时候其实都会比较精准的去填写。举例来说，我当我要申请贷款的时候，其实我还会减负我的一些身份证啊，或者我的收入等等，所以这些资料它本来也银行就会去做一些真实性的一些确认。
是，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相对的资料来说是比较可靠的。那在银行来讲，它其实本身的资料价值性其实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像现在很多的金融业会跟其他的产业去做一些资料交换，比方说它会去做一些 大家互相串流的这一个资讯，但是往往其他的行业，就像您刚才讲，如果说你去买一个衣服的时候，你会填写你的个人的资讯吗？
其实大部分不会
就是像姓名电话或者姓名跟 email，
除非有一些优惠的时候，这个填了有这个什么 point 或什么之类优惠才会赶快填。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应用的领域上面来讲，其实金融业的资料是比较宝贵的。那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在银行来讲，因为它有一些数据去做策略分析上面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主要会分成几个步骤，就是说资料收集。那其实在资料收集的时候，因为你为了要能够实现它的完整性，
是，
所以说在资料收集的阶段，你就会去考量说到底什么资料是重要的。举例来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当我们在做这一些信用类型的这种分析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考量到你在其他的金融机构有没有往来，跟你在我自己的银行里面往来的其他产品，那我需要知道你的缴款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的收入来源等等，来去做一些分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定义说哪些资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其实银行它有包括一些存款的资料啊，或者是你的一些原本已经有往来的一些金融商品这一些资讯，还有大家在最常使用到的，就是在银行里面很常使用到的一个外部来源，就是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可靠的
资料，
因为它是仰赖各个不同的金融机构去做报送。那当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政府开放的平台资料上面也越来越多，
是，
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些资讯你可以直接从 Open Data或是 MyData 里面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那在这些资料收集进来以后，其实银行它会使用到的资料会包括结构式的资料跟非结构化的资料，像一些影像啊，或者是网址，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有一些舆情资料、文字探勘的这种分析资讯。那这些资料收集进来以后，其实需要去做分析。那在分析的时候就需要思考，我到底要怎么利用这些资料呢？因为它也会决定说你这些资料要怎么去加工，我要去设计什么样子的风险因子。像刚才讲到的，我可能需要去考量你的缴款的情况的时候，我就需要去收集这一类型的资料。但是我不可能说衡量你一个客户或者是你一个企业户，我全部都是用你的缴款，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是没有金融往来
对
小白，对小白，他可能第一次跟银行往来的时候，那你也需要适当的去参酌他的一些基本资讯。那当然之前可能比较多人广泛的在讨论说，在风险领域的应用上，我到底可不可以使用一些社群媒体上面的资讯来做辅助的判断。那其实我们自己之前啊，在内部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个实测，就是用脸部辨识的方式，然后当你上传照片的时候，我们去透过脸部的这一些分析来去给出一个评分，去判定说欸，这个人违约的风险高或低。
哦，看脸就可以吗？
对，但是其实
长得没丑这个有关这个评分吗？
但是其实这个非常有趣，就是说当时我们有一个主管，我们自己有一个主管，他就看我们做了这个尝试性的应用之后，他就非常兴奋的去收集网络上各大那种什么十大要犯
十大要犯，然后网上的比对，
对，去做一些比对，看
结果
出来的分数，
是，
结果真的都会比较差，因为你想，就是当他在拍那个照片的时候都很严肃，
他应该是侦测后面有这个犯法的，
其实他其实是侦测，就是因为你如果单看脸部辨识的话，它就会侦测你表情上面不同的维度去给分。但是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其实背后还是应该要侦测其他的行为，不能够光看你。所以说像刚才讲的，像社群的资讯啊，或者脸部的这些资讯，在风险的领域上面来说，它大多只能拿来做辅助，
对，不能全部，因为我长得丑，然后分数给我低，
或者是说我在网络上发言，但是因为他
不敢说真话，
不是实名制
啊，对对对，
就是其实大家你很难能够精准的看到这一个资讯就确定他是这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个面向上面来说，就会在使用上面来讲，如果是真正拿来做风险的使用上，还是会比较谨慎，
就是综合判断。 断了，不能说那些就是这样，大家都不敢发言。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都是整形了。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用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决定说我们要分析的目标是什么，跟我们自己银行，因为以银行这一个体制来说，它可能需要的还是。在社会上面来讲，安全跟信赖感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如果是衡量风险的话，就会相对比较保守一点。那其实资料进来以后再去做一些处理的时候，你就需要去考虑到说，诶，我到底是要用日批次的资料还是月批次的资料，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资料可能一年更新一次，
对，
像比如说企业的财务报表，你说他在针对我们做授信使用的时候，企业的授信它其实非常重要，但很多人说财报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一点，可是它其实拉长时间来看，它还是会有它的变化的趋势，所以说其实这一些都算是在综合我们考量说怎么去评估这一些企业或个人的风险的时候可以用的数据。所以在这一些资料做完分析以后，我们就可以从中去找出一些洞察。那但是在这个使用上面来讲，那以及订定后面的一些行动方案，那像以刚才举例在授信的这些资料上面来说，它其实就像刚才你有提到的，我们需要多个面向去考量。
对，
所以以企业来讲，我可能要看你的获利能力、偿债能力，或是你的有没有一些前瞻性，对，收入跟资产这些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它其实是在我们整个数据在分析的时候，就要先界定说我要从哪几个维度去做分析。
Okay. 那协理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如果是一般的消费者，
对，
那我其实我很害怕说我缴款忘记缴款，就信用卡的时候忘记缴，那我如果缴了一两次忘记缴，那他就是就银行来讲，他会帮我就是说也也许之后的额度会少一点呢，还是其实一两次应该还好啦？
其实
可是他们根本也不管，因为数据太小了，
不
是大金额。
对，其实他还是会看的，但是他大部分来说，因为他会观察一定期间的变化，
是
他其实不会因为你单独一次的忘记缴啊或是什么之类就判定说，诶，你这个贴标签你是一个。
对，我们遵守规矩的时候打个不好意思忘记缴了，可是马
上补。其实不会，因为他还会是从综合
大方向
去考量。
如果一整年我都是很缴款顺畅的，没有预期的，这个都没问题。
那种其实是没问题
的。好
的
好的。OK。那刚刚协理分享那么多，我们要继续的来询问跟咨询协理的是说，那我们金融业有这么多资产这么的宝贵，资料这么宝贵，那我们怎么样利用大数据来进行这个风控一些观察跟侦测，那风险管理这一块我们要怎么处理，那有没有实际的案例来做分享？
好，那像刚才讲到的如果是从风险的角度的话，那因为如果是银行要去控管它的风险，就比较面向说我们对消费者，那其实大部分会从几个面向，比如说有一个类型是我要去避免我的消费者影响到他的权益。举例来说，就像你有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当你买东西买得很开心的时候，收到银行打电话给你，
你
说，诶，
是你在消费吗？
请问是你在消费吗？
是是是。
对对。那其实这个呢，这个它背后也是做一个资料分析来去进行风险监测。那它监测的是什么呢？比方说他去监测说你在使用你的信用卡在做消费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被伪冒，或者是说是不是你本人在消费。
是，
因为如果说今天银行的客户都拿了他的信用卡，但是常常被盗刷的话，其实民众也会抱怨，
担心，
他也会担心或不敢用这一家的卡片啊等等。所以说银行他其实会去做一些资料的分析，然后去观察说当你有没有出现哪些倾向的时候，他认为有可能不是你本人在刷卡。比方说你过去可能几乎都没什么消费，突然有大额的消费，或者是说你一下子在日本，
一
下子在
美国
,OK,
或者是我平常都刷几百万，那这时候我突然刷小张小额的，这样这样也是异常
吗？或者是说你同样的金额或是同一个时间可能隔几分钟就一直刷，他可能怕你是不是在比如说掉线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会去做这一些相关的
分析，
风险控管的这一些分析跟机制。那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 在授信的领域上来讲，像刚才讲的，我可能是客户跟我往来的时候，我会去观察说他的这一些缴款的行为或是他基本的资讯，来去判断这个是不是符合我风险偏好的客户。因为有一些金融业他可能放的比较宽一点点，但有一些是特别保守，
有保守跟积极型。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会去看说他要怎么去制定一个他所需要的这个门槛值，那这背后也是要利用资料来去做分析。嗯，那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说当这个客户已经跟我往来了，那他跟我往来以后，我其实持续的要去观测说他的风险的变化，那他可能会有贷后的，可能是预警类型的，或者是就是所谓的复审，银行它会有一个复审的行为，就是说我可能针对客户的金额或是他的风险的情况，我定期去关注一下他的缴款情形，来去确定说，诶，如果说他要再跟我往来的时候，我需不需要，我可不可以增加他的额度，或是我需要适时的缩减一下他的额度呢？那这个部分的话，都是在银行来讲它比较常使用到的几个应用的领域。
这个我知道，只要我缴款良好，我都会打电话去给我的银行说，我那个最近都缴款很好，我可不可以那个
调高额度，
对，那个利率可不可以调整一下，微调，要房贷，因为大家都有房贷，所以告诉大家，因为我缴款良好，这个数据其实你们都有的，银行都有，
是
哦，对，这个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利用。如果你是个信用良好的人，
对，没错，
数据要维持很好的人，
对，
都可以跟银行来bargain一下，说给我一些优惠哦，或是说下次我要做什么贷款的时候，我的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啊。但是说也必须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其实在主管机关在规范上面来说，这一些信用面的资料，其实它在应用的时候只能用在风险的角度上，它不能用在行销上面。就是说我不能够说，我看你这个客户缴款良好，我就猛推你什么产品，这样子其实是不合适的。对对对对对。
OK， 好，那我们继续要跟讨论，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授信方面的客户的这个风险管理哦，那分析的方法，那近几年我们常常有这个舞弊的事件，银行很常传出来这个部分，
对，
那我们怎么样对内部的风险控管这个部分来做应用呢？
那其实讲到舞弊的话，我们也必须说一下，其实它舞弊通常会有几个来源，一个部分呢会是它需要有动机，那怎么样会造成它有动机呢？就是说我们看过去可能几个不同的金融机构，它有一些财阀的事件或是舞弊的事件，其实蛮多都是投资失利啊，或是什么之类，所以它在起心动念下去挪用，做一些挪用的这些事情。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些动机。那再来就是错误的价值观。因为有时候呢，你其实就算你缺钱，你也要知道
正确的方法，
对，这个不该是不是自己的不能拿呀。
是是是是是，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价值观。那第三个，这个确实是银行它也需要去防范的，就是机会。就是你应该要适当的让您的就是从事这些类型有机会接触到客户的员工，他要能够减少他可以去犯罪的这一些机会，
就是诱因要给他少一点。
没错没错，或是你的控管需要严格一 点。
对，
那在这几个面向，那我们怎么用数据来去做一些监测呢？因为其实坦白说，这个舞弊他可能 A 同仁他的舞弊的情况跟原因，或者是他做这件事情所花的这些时间长度跟他的手法，可能跟 B 行员是不一样的，
方法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老实说，真正要在预测的部分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确实，
因为我们看新闻其实也数得出来，虽然只要发生一件影响就很大，但是其实普遍来说，我们台湾的金融业大部分还是比较是诚实可信赖的。
对对，就是很守规矩的。
对，所以说其实这样子的事件并不多，因此你要直接用资料来去做建模，其实是很难的。
是，
那实际上在应用的时候大都会怎么用呢？举例来说，这样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可能因为刚刚讲到比较类似像挪用的这种类型，它其实就是会去做一些分析，可能它比较常用的就是社群网络的这一些关联分析。
okay.
因为它想要了解说，比如说我可能是这个行员，那你是我的客户，
是，
那我跟你之间有没有资金的往来、
哦、
或者是说
透过社群去发现我们两个有没有关系、
不是不是，社群它是一个社群网络分析、
okay.
它是一个分析方法
OK，
那但是它这个社群网络分析就是看大家的关联程度
okay, 发现厉害关系人是不是
对, 对对
对
就发现说、okay. 你跟我怎么常常在有金流的往来、哦、或者是
蛛丝马迹都可以
没错或者是说像你是我的客户那另外一个人也是我的客户那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密切的金流往来、
嗯、
或者是说像很多现在因为有理专21届的关系嘛所以其实银行他都会去做一些分析包括说可能同一个 IP 啊、嗯、或者是等等的这一些登录的情况那其实这些也都是用资料来去做分析可是还有一些资讯是金融业也可以拿来去做应用的比方说像我之前就听过一个案例其实有的时候舞弊的同仁呢他有时候可能也会是一些表现特别良好的人
哦不是异常比较
其实不会哦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你的客户会把所有的东西都
交
给
你
其实是因为他很信任你、
啊、
对就是他
服务热忱
没错所以他很相信你
好媳妇的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交给雅娟绝对透懂、
哦、
但是
所以我应该可以 A 很多钱
哎就是不要说我是好媳妇
开玩笑开
玩
笑
开
玩
笑开玩笑
是是是
我们都要正
对我们是
正
银行我们的银行都是很守规矩的
没错没错
对对对
但是这一些洞察呢他可能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哎比方说雅娟以前呢其实都是好媳妇的样子
是
突然之间变得很野艳都是拿一些名牌奢侈品、
哦、行为异常
行为改变了
OK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观察出来说它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是是是
那但是其实人的这个行为的观察其实它就是仰赖就是像刚才讲行员的这样子的分析跟洞察它其实仰赖资料分析跟一些现场的观察
没错
因为像刚才讲的这一种你可能需要透过你的同事、
嗯、
或者是主管他才看得出来这个从资料上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对这个确实太难了
对但是像刚才讲的一些金流啊或者是说你过去常常都很晚下班突然有一阵子都很早下班
早下班也不行啊
或者
是
你以前都正常下班、
哦、是是是
但是突然变很晚、
哦这个、
或者很早来
是
就是你的行为跟你的过去突然发生改变、
这个、特别注意
对,
对
那这个也是可以透过资料分析来去做一些洞察的、
嗯哦、所以 HR 的打卡的这个时间上这个也是一种数据分析要特别
是
的
它其实也可以分析
对对
就是说像现在很多在收集就是行员的这一些行为面的资料的时候它其实没办法只仰赖单一的资料
对
就像刚才讲的金流是一个来源
没错
那但是像行员的一些资讯
对
的这些变化或者说有没有行员他可能家庭状况改变啊等等这种也需要日常的关心还有一类型就是说像现在不是金融业都很重视那个洗钱防治
是的是的
那其实洗钱防治也会监控一些资金流向的变化那其实在这里面也都可以找到一些洞察、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广泛在
使用
上
对
用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数据也要做好防控还有这个诈欺的部分都可以来做就有轨迹可循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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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凡走过必
留
下
痕
迹
对
OK 那这数据资料确实会走过留下痕迹那所以很多管理者他都会说我们让数据来做决策、嗯、那数据会说话老板就问你说那你就拿数据出来让我来做判断所以我想请教协理就是说、嗯、那我们以这个数据分析那企业的决策可以从哪些面向跟实际的运用呢、
嗯好那其实在决策面来说啊我们很常在使用数据做决策的面向会有几个比方说像我们如果说今天要推出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它会需要去针对你的客群去做一些分析
是
因为虽然可能我有一些客户他不是我现在的客户但是我要怎么去从当中去找出一些洞察来寻找我潜在的客户其实它可以透过资料的分析比方说你可能在设计一个新的金融商品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预设这些商品比较适合哪一类型的族群那你其实可以透过一些资料的分析来去检视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做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潜在的客户、
嗯、
举例来说你总不太可能说你的客户其实通常都是偏向比较保守型的客户但是你去推一些 跟他们都不相关的那种
商品内容。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可以从数据做分析的一个角度。那再来从决策面上来说，其实很多主管常常会应用到的其实是就是银行自己的一些业务数据，
是
或者是财务的这些数据来帮助他做一些业务策略上的决策。
对，
那其实像这种决策的数据，它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虽然重要，但是它可能数量或是它的资料量其实不一定很大。
对对，
但是其实它可以对在管理应用上面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像我们以前啊在金融业就是工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去分析一些我们可能在做定价策略上面，就像您刚才讲的利率的这一些设计的时候，我该怎么去考量，因为它其实会考量到你自己的资金成本啊，你的一些成本，或者是说你的风险，你的风险贴水跟你期望的这一些报酬。
是，
那虽然很多大部分在最后做决策的时候其实会参考一下市场的行情就是总不能够只有我们家利率特别高，
有时候不是准的，
对，
有时候还是要看市场行情，
要看市场，对，但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分析，
对，
你才能够去针对你这一次预计规划，比如说我可能要针对某一个客群去设计一个不同的贷款类型的产品的时候，你还是要去经过分析去考量说，诶，我要收集的对象他可能风险我期望他是什么样类型的，我的容忍度到哪里，那我期望的获利是怎么样子的，这种其实都需要去做分析才有办法去做最后的一个决策。
对，数据很重要，但分析很难。
没错，因为其实坦白说最难的就是说，有时候其实坦白讲，假设你今天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在尤其是在用大数据分析的时候，我最常听到很多高阶主管说，哎呀，现在那些程式我已经不会写了，我都没有在写程式了。但是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们跑，因为我们没有那么丰富的经验，
对，
去有这一些数据洞察，
没错。
但是我们去透过资料分析，其实往往很常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印证了主管心中的那一个经验值。对，比方说像我们以前在做所谓的授信的资料分析的时候，其实很常那一些风险因子在发展衍生的这一些过程当中，其实是过去征收信人员的经验，因为他会知道说，哦，我都会看一下他的存款有没有变化啊，或者是说看他跟其他金融机构的往来，我知道说，欸，他有没有在被抽银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去算，就是这些企业他的资金缺口。
对，
就比如说，比方说像可能房地产这一类型的行业，它可能会有它不同的阶段，它会有它的资金缺口，总不可能说它盖这个房子需要多少亿我就全部一次的这个款项贷给他，
提供一些正确数字。
没错，而且它还会是阶段性的去做这一些设计。所以说其实在这一些决策的过程当中，其实资料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会为你真正在做决策的时候有一个基础。
对，
你不会说凭感觉，
没错，
没错，对对对。但是其实数据也不是万能的，也是它
还是参考一个参考值。
对，
在做主管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参考值。但是一开始这个数据资料正确，就像刚刚协理说的，正确的收集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没错。
那说到收集哦，其实很多的困难处，因为你是要收集，我客人要给你资料，这个有困难度，所以我们金融业常常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在这个资料收集上面，
我觉得在资料收集的面向啊，其实金融业比较遇到的挑战其实是当他想要开始收集，一个是金融业它的法规的规范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今天当你要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的时候，当然你需要取得同意。那再来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一些资料使用的时候，你其实坦白来说，因为如果像刚才讲到的，在风险分析的这一个领域上，你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一点的资料的时候，其实很多新的因子，就是新的风险特征，它其实过去没有资料。
没错。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让 有足够长的资料跟相对时间比较短的资料来去能够交互的应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上面。那其实这个也是金融机构在使用的阶段的时候，在资料的完整度上面来说，其实坦白说大家都是一直在持续的去发掘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资料，因为如果说拿到一些相对来说像刚才讲一些社群的资料，但它没办法那么精准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广泛的去使用。对，那但是还有再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像在数据的策略管理里面啊，这个整个的应用架构，其实它分成数据策略、还有治理、跟数据知识培养、跟文化建设，还有数据的供应链跟价值连结。那当然底层比较重要就是数据基础，还有支持跟运营，那以及工具的应用。那其实这一个框架坦白来说它非常完整，但是蛮复杂的。
是，
那我可以跟你
每一个都是很重要，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开一集直播来
分享。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以现在来讲，金融业其实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其实是在人才的部分。
没错，
因为我们都很多大量的人才被科技业挖走。
协理我们芬特创新聚落呢常常就是要培育一些金融科技人才。
真的，所以
那数据这个科学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银行业者所需求的。
对。
你都讲到人才，我都很想要插问一下，那怎么办，这些人才，这个数据管理的人才我怎么用？因为您看到我们现在架构这么多，我们都这些都需要人才。
没错。
那请问我们现在数据这样人才我们该怎么招募呢？或者说我怎么从内部培养
啊？对。其实因为像刚才讲到的几个不同的领域，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大家要开始做数据的管理的时候，其实很多金融机构它其实开始去从建资料库，比如说可能为了未来要有一些非结构化的资料，所以我去建一些可以储存非结构化资讯的这些资料库，那或者是说我为了运算上面的快速，我去提升我的这些硬体，就是早期比较多金融机构是着重在硬体设备先提升，然后再来是从人才的部分去培养。那其实像刚才讲到的人才，其实坦白说现在在数据科学家的领域啊，最常招募或者是最常被纳进资料科学家的有两类的人才，
是
一类是资讯背景的人才，
这个是最近这几年很抢手的资讯背景人才，
没错没错。另外一类是统计背景的人才，
统计，所以会计不行，一定要统计
啊。会计的话，其实是从应用面来说，
是
它可能是 user。就是比如说他在使用上面来讲，因为他有他的经验，因为坦白说你让会计人才去做分析
其
实对他们来说有点痛苦。对，但是他们其实因为他在这个业务面有相对应的累积，所以说像这类型的人才，如果他像刚才讲的，如果他多接触一些 FinTech 这些课程的话，其实他可以培养他的数据思维，就是让他知道说未来我要怎么去跟这一些资料科学家沟通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应用。因为很多现在的金融机构他会因为人才的关系，他会把它设计一个可能比较偏向是类似数位创新的单位来去做一些资料分析或是建模。
是，
因为一方面来说，如果像传统可能这些类型的人他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单位里面，他们其实比较寂寞，因为他可能跟其他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现在蛮多金融机构是把这样子特质的人收集在一起，所以他们可以互相之间交流很多的模型或是资料的技术，
对，
然后来去做一些那个分析跟洞察。
对，现在金融科技的这个领域之下，其实已经都跨业、跨科系，
没错。
以前都是一定要财经系哦，固定的科系才能到银行，但现在其实资讯系、统计系都很抢手。所以如果未来你的小朋友要，可是那个时候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看。
对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流行的话，这个最近这个议题一定要再跟我们的这个老师的这个题目给来连结一下。
好。
就是人工智慧的趋势之下 ChatGPT 跟我们的大数据的关联，还有我可不可以运用
啊？其实坦白说在金融业来讲，目前其实没有拿来做业务上面的应用，但是 因为其实有一些金融业，它可能大部分的金融业对资料的存取啊、使用这些是相对保守的。那因为现在法令规范下还没有真正的很明确说会怎么管理，但是确定会纳管，所以说现在在应用上面来讲，其实实际你在使用的时候，比较像是拿它来做一个搜寻或是辅助，因为比方说你拿它来收集一下，说，哎，请问。什么什么统计方法比较实用，或者是可以给我一段什么的程式，其实它可以帮你产生这些资讯来。但是因为也要提醒金融的从业人员来说，其实你的这些相关的资讯是不能够上传上去让它去帮你做一些解析的，因为这是涉及到资料保护的这一个议题，所以说在这个使用上面来讲还是要比较小心。
对，国外有很多的这个例子传出说它已经禁止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循我们台湾的这个主管机关他们怎么去认定说这个 GPT 在我们的金融应用上，大家还是要随时的来注意的。那我最后想要再加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在讲数据，那数据思维是什么？大家讲说数据思维，大家有数据思维，那到底什么是数据思维？那怎么在公司里面做推动呢？
其实数据思维啊，在我们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你应该也有听到我们针对这些资料怎么去使用，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分析洞察，有一些了解。那其实这样就具备了数据思维
啊。我就是听的这一集的直播有听，或是这一集的 podcast 有听，那你就懂了数据思维。
对，没错。因为其实你要去考量说，当我在做决策，或者是当我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让资料来为我做一些佐证，或者是说做一些分析，找出新的洞察跟预测。因为其实我们大量的期望拿数据来做分析，希望得到的结果，其实是希望它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预测的效果。
对，OK，
没错。那推动的部分呢？
对，怎么去推动？
其实，在推动面来讲，我觉得以目前来说，其实自上而下跟自下而上都蛮重要的。因为自上而下重要，是因为其实你的资料，或者是你要去建模等等，其实包括人才，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敢去推动一些活动，是因为你怕没有人。因为你需要有人来做分析。
对。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面向，长官们，就是如果我们线上也有一些长官的话，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这些发展。那但是自下而上比较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说怎么样去发想一些议题，是真正能够带来比较有实质意义上面。因为有时候往往如果说过于的着重在资料本身，
对，
而不是在议题本身的话，其实很有可能会得到说你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做一些分析，可是实质上能够解决只是很小的一个问题。
是，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界定来说，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推动所谓的数据相关的一些发展比较有效的是，其实是一些内部的制度。
是，
因为怎么说内部的制度重要呢？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实际上有一些比较良好的方案，或者是说大家知道说当我需要资料的时候，我能够找哪些单位去做一些资料提取。
对，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有一些
找对部门，
没错，
资料重要，就是正确性。
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如果我今天我非数据的部门的时候，但是我想要做一些这样子的发展，因为其实坦白说，大家在自己的业务领域上面来讲，其实是会有概念说，我看哪些资讯是有用的。
对，
就是因为你资讯就是大家经过理解后，它可以拿来被使用。
对，
那所以说他们其实如果在公司内能够有找到相对应的部门去帮他们协助他们做这些可能相关单位不一定很擅长，那其实现在蛮多的金融机构都有做这样子的设计，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数据相关的单位，他会去帮大家做一些资料提取或者是甚至建模。那其实有这样子的架构，我觉得在推动上面来说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它会让 非资料领域的人比较好进入
去判断，
对，或者是他可以提出这样子的需求。那但是比较挑战的是说，有的时候他会变成说，像资料的单位要自己去发想模型，
对，
给业务单位使用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是要多沟通。
对，在建模这一方面其实很难。
欸，应该是说
PM 要跟怎么样跟这个建模的这个来沟通好，
对 对
模型出来的数据到底对不对。
没错，因为其实有时候比较挑战的是这两群人他的语言是
不一样
的，对，所以说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做这些调整。其实现在蛮多的金融机构他会是让，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在业务端他有比较熟悉这个业务领域的人，
是，
那但是他其实对资料的这些洞察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他可以去加入资料的团队。那亦或者是说，像其实我也蛮常见到金融业这几年很多布局是，他会把资讯部门里面很熟悉某一些系统，因为其实我们要分析这个资料，其实它的来源就是系统。所以说他就会从系统里面去把这些，因为他会借由系统去熟悉这些业务，所以有的人会从资讯单位把这些人带到业务部门。
对，
那有这些人来去跟相关的资料分析单位或者是资讯单位去做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更快速。所以我觉得是加强这一些互动，或者是说让他们能够彼此更熟悉，其实是有帮助的。
嗯，其实数据资料越来越多之后，其实我们也听到这个银行的行员他们告诉我们，因为其实在银行在数金部下齁应该会有一个数据分析科。
没错。
他们业务量很重，因为金融科技大家就说只是找数金部，但是你要数据分析呢，你就要找数据分析科。那长官就说那用数据来做决定嘛，所以就丢给数据分析科。所以他们很辛苦。
对，没错。
他要跑资料要建模，这个都是很辛苦的。
对，而且有时候还要要求模型要新一点。
要新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做了之后可能要对后面的客户服务或行销的部分是要准确的，
是，
对对，因为建模型不是我们说打了一个模组就好，它还要验证，
没错，而且还要持续去确认它持续是有效，或是要定期的去做一些调校，
真的很辛苦。所以这个数据人才，那接续这个话，如果是在数据分析科的这个部分，我们人才如果内部，我现在该怎么做培养啊？
其实在内部的话，
我知道，我先帮协理回答，
嗯，
就到分特创新聚落，
啊，我们
上数据科学课程，
对对对对，没错，这个非常重要，
打一下小广告，
对，
是。那协理怎么跟我们看？我们如果内部他如果没办法来研讯上课的话，那怎么样？这个内部怎么来做培养人才？
其实内部的话也可以有一个方式是去建立一些内部的训练课程，因为以像我们过去在金融业服务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是需要到相关的单位，你才会有这个需求，你需要去做分析。
是，
但是其实过去我们有一些金融机构，它其实会做一些培训的课程，就是让各个不同领域的人，他在每一个部门里面有一些人，可是熟悉资料库的使用，
是，
或者是他熟悉这些资料之间的逻辑，那他就会比较好去做这一些沟通。那至于说从内部来去找真正可以去做资料分析的人才，以现有来讲，如果不是从外面新找的话，
是，
其实蛮多人会从举例来说，像风险，现在可能这样会被骂，就是说可能风险管理部里面是银行里面做模型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人，那或者是说资讯单位，因为其实模型开发的这一个阶段，它其实蛮大量的一个工作是在做资料处理。
没错。
那如果说你要熟悉这个银行里面的资料的话，其实蛮多会是在可能某个业务单位或者是那个资讯单位的人，他其实会对这些资料是比较熟悉的。那你其实搭配业务的人才跟这些人才去做互动跟沟通的话，其实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洞察。
最后我刚刚讲了那么多，最后数据管理这一块，协理可不可以最后再帮我们补充一下？
好，其实数据管理，我坦白说，其实金融业
是主管的责任，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其实我坦白说，金融业很会管理数据，
是
因为他们在资料的存取或者是仓储面来说，他 他们其实都有既定的一个规范，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或者是说实际在应用上面来说可以做微调的部分会有几项。第一项就是说，其实很多金融业里面，因为大家常常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可能我是 A 组做资料分析的人，您是 B 组的人，我们通常会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头到尾收集一遍资料来做分析，你也从头到尾收集那个资料做分析。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中间有一些基础资料，其实它是可以先做一些累积，让多个单位去使用。这样一方面来说，就是你各个单位去提取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它是一致的标准，不会说我算的什么天数是有考虑假日，你算的没有考虑假日等等的这一些类型。那第二个面向的话，就是从资料管理的部分，我觉得比较需要去着重的就是在品质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来讲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它会针对资料的品质去做它所谓的一些定义。那因为这当然也是前几年大家都从数据治理的部分去做着手，所以说大家对这些东西都有越来越多的规范化。那从资料的品质面来说，就是您需要去定义说在我们的这个金融机构里面的资料，我做什么应用的时候需要要求的资料品质是怎么样。因为就像刚才前面有讲到，我可能在行销面的应用的时候，因为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说要精准的去衡量风险，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可能有一些缺失啊，或资料比较短，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但是在风险的领域，可能你就需要去定一些明确一点的标准，来让大家实际上在做分析的时候是可以比较准确。所以我觉得是在资料品质面上面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我们大数据的应用呢已经是金融业的这个显学，这个很重要。
对，
但是我们在相关的法令之下要怎么样利用数据，然后刚刚协理也说的做好风控的管理，那同时你要把它做到最大的运用的挑战，
我们要继续来努力朝这个数据发展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KPMG 的张慧欣资深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收看跟收听，我们下次见。